我们还用再做自我介绍吗？
做呗，嗯。
我觉得应该不需要了吧，就是前面这几集都，不然你就是说就简短的。
那天我是有问我说，哎，你学弟的这个单期的播放量是多少啊？能上100吗？我说全网综合来看，应该差不多能上100吧。
你每一集的播放量多少？ 我没有看， 哦，好，
我一
是佛
开
系
始
经
会
营。
关心这个东西，但后来我就再也不关心，因为太低了。
没关系啦，开心就好了。
菜有旺火炒，面有文火蒸，浇一小碗酸醋，拌出一大锅焖面。大家好，这里是听起来一点都不闷的焖面馆儿。
对啊，那个我们还是自我介绍一下，三二一，欢迎做客焖面馆儿。大家好，我是纪超，又到了我们的两岸青年交流会啊。我们请我们两岸青年交流会的几位常驻嘉宾，哎，东东哥，
大家好，我是东东。哎，我真的，我们两岸青年挺长时间没交流了啊。
有差不多有4个月吗？
差不多吧。
下一位，志玲姐。
Hello，大家好，我是台湾人之灵。
你志玲姐，我要跟你说一下，就是我有很多朋友说他们特别喜欢你。
为什么？
我其实也想问他为什么，但是我自己有想一想，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很温柔？
因为我很佛系嘛。
下一位有请我们的小辣椒。
哈 可是我已经是老辣椒了，对我们来说你都是小，
我们
浅
今天
浅。
跟大家两岸青年交流会的一个话题，跟大家说的是关于两岸的电视的不同嘛。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我自己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电视是我在没有网络之前了解世界的一个几乎是一个唯一的渠道了吧。但是我想问，先问志玲姐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我说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你有觉得说这个话题不太适合你，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的年代差很多
我以为志玲会说，我不是靠电视来增长，我都是读名著、读书。
没有，好不好？不是这样的，有一个年龄层差，就例如说，就像我小学看的东西，然后你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看电视。
你出生之后家里面就有电视吗？还是很久之后才有的电视？
哎，没有那么落后，那时候就已经有电视了啦。好歹我也是1981年什么明末清初，不是，我并不是生长在那个时代，所以我那年代已经有电视了，OK，而且是彩色的。我印象中记得我的国小5、6年级，那时候大家非常疯一部日剧，然后那时候也算是从因为那部日剧开始，就是整个台湾很疯哈日剧啊什么什么的，日本的那些文化或就是大量的崛起。那部日剧叫做《东京爱情故事》，它好像后来有在翻拍啦，对啊，但是当初的那个演员一位叫做铃木保奈美，然后另外一个叫忘记了，反正就是那时候超红，
那
对
志玲
啊。
姐，你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学生的话，会不会不怎么看电视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就像现在小孩子要一个很会学习的人，不玩手游，或是不用 FB，或是不用 Instagram，很难的事情。那时候因为那种娱乐媒体没有到太多，也没有手机嘛，那当然是电视是非常重要。就是说我那时候觉得这个话题不适合我们一起讨论，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年龄的鸿沟啊。但其实想想，我们那时候很红的一些电视剧，现在其实都有翻拍，所以你们可能也知道，只是现在跟以前的演员是不一样的。啊，不然你们小时候都看什么？
我95上的小学，1995到2000年之间最火的电视剧就是《还珠格格
哎，有一个姑娘。
》，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然后就是也有了对面的，就是个有朋啊、志鹏啊、心如啊，来一起参加到了我们这部剧的演出。然后最近我也看了个心如的另一部新剧啊，《华灯初上》啊。
志玲姐，然后你们那时候也非常的迷恋《还珠格格》吧？
《还珠格格》是什么时候？
97、98年左右
九
吧。
八年。
199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高三啊，所以没怎么看。我印象
啊，
中，我很少看《还珠格格》。
紫云有看吗？
我没有看过，
看的，
又是一道深深的鸿沟了。
那我
没
再说一个，
错。
就是台版的《流星花园》，你们谁看过？
我有看过。
不，咱俩肯定都看过，咱俩一个时间段的。
老实说，我没看过。
芷韵你看过吗？
我看的第一出真人的电视剧是那个陈乔恩演的那个叫什么《命中注定我爱你》。在那之前的，在这之前我看的都是什么《哆啦 A 梦》。
哦，
小魔女哆瑞咪之类的东西。
但你也没看过台版的《流星花园》是吗？
没有，我有听过，就那个时候已经是就是可能比较早熟，或者是就是有些同学可能会有看过，但是我本人是比较，因为我觉得跟家里给不给看电视这个事情也有关系。对，
毕竟芷云的爸爸是不让他吃任何路边摊的，然后一个非常严。
对，
好，
那你不是我是说电视剧也管吗？就是看电视也是会有那种时间限制的那种，就是可能就是下课的时候，就爸爸妈妈接回家，大概就是5点多6点，那时候就只有什么忍者哈特利、哆啦 A 梦可以看。
哦，
跟你说，如果不是袁芷云自己有这种奋发图强的精神，她就会是一个非常蠢 traditional 的这个传统妇女。
没错，
可是如果你不看电视的话，你去学校然后跟同学们交流就没有话题了呀。
嗯，这是一个很好问题，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怎么活过来。
因为我印象很深，就是我那时候看《还珠格格》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全班都在看。那个时候火到什么程度，就是广告的时长要比电视剧的时长要长，就是
大家愿意等。
对，大家还愿意等。
哎，
东东哥，我想问问你，就是《还珠格格》你印象深刻的台词有哪些
啊？这真听不听老奴的手，可就由不得老奴了。
我觉得这个台湾朋友这两位都没有共鸣。
我知道叫做什么容嬷嬷。
对，
是吧？
对，
我看过片段啦，但是整出是就是没有，真的没有看过。
我觉得我们这期会聊得非常的拉垮，因为大家真的都是有的 gap。
没有，应该还是会有一些交集的，我们可以跳过《流星花园》跟《还珠格格》。
那我们说台湾综艺吧，因为台湾综艺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的连接。
有可能，因为我们有个很长寿的那个节目叫做《康熙来了》，你们一定有看过。
对，康熙肯定都看，而且我在小的时候我看过我猜
哦，有
看过一部分，然后我好像貌似还看过《小燕有约》之类的。
哦，小燕有约，有品味。
你知道这件事情让我很好奇，就是东东哥，你小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机会看到我猜呢？
应该也是网络的部分，就初中可能什么什么，但是我具体是怎么看的，我真有些不太记得了呢。或者说当时我们小的时候吧，有那种特别牛的那种天线，就是自己家安能收到很多不同的台。我记得康熙当时我第一次看不是在网络上看的，我是从家里电视台收到的，然后我也觉得很奇妙。
我看康熙是真正因为有了网络之后，那个时候是我表姐跟我说你看一下，就是那个时候流星花园已经火了，那个时候说那个哎大 S 还有个小 S， 然后他主持节目还挺有意思的。我看的第一期康熙就是大 S 上康熙的那一期，就是那一期还有周渝民在。
哦，那你们根本就是流星花园的配套啊。
不过那个时候应该两个人去拍战神你们知道吧？
知道，还有安钧璨。咱们这样，我们换芷云你来说说你印象里的深刻的电视剧，你看我们能不能跟你产生共鸣，好不好？
我想一下哦，小时候的话就是那个命中注定我爱你，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是自己偷偷看。
这个我也看过，而且我看过很多台湾偶像剧，就陈乔恩演了很多，王子变青蛙是他演的吗？
对，是，对，跟明道
、微笑帕斯塔我也看，什么公主小妹。
那就是我开始看电视的时候了。
那个什么有没有印象？几时阵阵花香哪里、
哦，有
薰衣草。
是，
你有看过内地的电视剧吗？
从电视上看吗？
其他也可以，从其他的网络也可以。
大陆电视剧其实我印象中应该是长大之后吧，就是比较近几年才会开始看喽。
《甄
嬛传》有看吗？
就是差不多就是从《甄嬛传》那时候开始。
《如懿传》看了吗？
看啦。
芝琳是卡住了吗？
没有啊， 我没有看一、我延禧攻略看一半而已啊。然后我就是没什么耐心的，我觉得那种宫廷剧都超长，看到一半我就会觉得有点乏了。
那这里有什么内地的大陆剧你是有印象的吗？你觉得好看的或你看过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忘记那部叫什么剧情，剧情就是一个电竞选手还是什么的，反正跟 电竞有关的。
杨紫跟李现的吗？
啊，对对对对对，这是蛮新的吧。
亲爱的热爱的。
对，亲爱的热爱的。
对，因为那时候我有爱奇艺的账号，然后想说已经看到韩剧，已经看到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就看到有人就是去截那个片段，然后觉得好像还蛮好看的，结果也是看到一半就觉得靠，我在干嘛，就没看。
我大概初高中的时候，初中左右吧，就对台湾偶像剧非常迷恋。然后我觉得那个时段也是台湾偶像剧非常非常兴盛的那些年，然后包括张韶涵啊、陈乔恩呐、大 S、小 S 没怎么参演过偶像剧，然后就断档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觉得台湾电视剧就没出现什么让我觉得特别好看，或者没有流到这边说，这剧非常好看。反倒是到了近些年吧，台湾电视剧又起来了。比如说贾静雯的那部
《我们与恶的距离》，
对，《我们与恶的距离》。
最近华灯初上特别逗，因为华灯初上我先看完了，然后有一次很多朋友去一个朋友家吃饭，大概七八个人，完有一个朋友说，我最近我在看华灯初上，大家一起看吧。说好吧，一起看。完看第三季的最后几集，完看，我以为那个朋友他已经看完了，然后他就说说怎么地的，我说对呀、我说花子是凶手，他说什么花子是凶手。我说你没看完啊，他说我没看完，我不想跟大家一起看嘛。我说对不起。
我跟你说这真的在我家发生更好笑。上一次回家的时候，我爸跟我妈就是两个在看，因为我弟刚好把那个 Netflix 接起来了，然后他们两个就看，然后我就跟着看，那我们就三个人一起完成了第一季跟第二季，然后那时候就是知道第三季3月18号会上档，然后后来我就回去金门啦，然后那时候华灯初上第三季刚上的时候，不是就大家就是开始就是那个 FB 上面都会说谁都是会开始有点就是剧透渗入，就是一大堆文章出来，然后也在讨论凶手是谁，然后大家都已经讨论到一个就是好像都已经知道凶手是谁的状态下，我就想说我爸妈不知道有没有看，我就打电话回家，然后我妈就说咋的跨料啊，她就说早就看完了，然后我就说那凶手是谁，因为我就都没有点进去看，我真的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凶手是谁，然后我妈就开始跟我形容就是那个跟警察那个啊，然后她讲完之后，我发现我根本从头到尾也不知道她讲的那个是谁，谁到底是凶手，所以反正我到最后我还是不知道凶手是谁，对，然后直到最近就是看了一篇文章里面才因为是那个刘品言的一个新闻一个访谈吧。然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凶手啊，靠。
而且刘品言在这部剧里是真胖啊。
他要胖其实蛮容易的。是。
你们有看三十而已吗？
没有、
我只有看过片段，但是我想我最近一次回家，因为我前阵子就是待业，也不算待业，就是新旧工作交接两个礼拜，那我就回家。然后我就有一个假日跟我爸妈一起看了，花两天的时间看完开端。就是那个公车爆炸轮回的那个蛮好看的。
喜欢白敬亭吗？
那个男主角吗？
对，男主就叫白敬亭。
还好，不是我的菜。
那你们有什么就是喜欢的大陆的明星吗？没有。
但我觉得我已经过了，我已经过了会就是喜欢崇拜偶像的那个年龄阶段了。我觉得。
那辣椒，你那个年龄阶段崇拜的那个年龄阶段喜欢的是谁啊？
那时候很喜欢彭于晏。
彭于晏演过什么电视剧啊？我都不知道。
那个，可能好像是电影，体操那个是电影。
他演
的，
对啊，他演电影比较多。我觉得刚刚体操的问题是，就是你欣赏大陆的男星，我觉得其实大陆男星好像，我觉得印象中其实没有很明显，应该是说大陆的女星的表现可能都多过于男星。我觉得在台湾看起来是这样，例如说我们可能知道刘晓庆，或是我们知道那个巩俐之类的，可是你要我真的是说出一个大陆在男星或是在戏剧界很火红的人，我好像 好啦，陈建斌。
志玲姐，你能说出刘晓庆，我也觉得很惊讶呀，因为刘晓庆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奶奶级别的人物了。
对，他是奶奶级别的人物，但是他的新闻就一直会爆出来啊，就是他的话题就是非常的多嘛，包括他其实年纪很大，但是他看起来就很年轻。
你是有看过他演的武则天吗？
我的印象中应该是没有全部看完，但是他知道他都是演那种大戏，但我觉得应该是说他的周边那种花边的新闻可能是多过于戏剧本身，人生如戏，他的那个戏外人生可能更精彩。
我应该就是19年去台湾的时候，不是19年，是18年去台湾的时候，我有在那个宾馆里面有看到播那个那年花开月正圆，孙俪的。
嗯，对啊，你看都是女星，孙俪也很有名，
而且播的是台语版的电视剧哦，是他把那个节目配成台语。
嗯嗯，
请问甄嬛传也有配台语版的吗？两位台湾的
朋友，我觉得火红的应该都会多多少少。
请问两位台湾的朋友，谁能给我用台语翻译一遍？臣妾做不到啊，
我不行，我不会，
可能也不行，
难为大家了，不好意思。
哎，还有一种剧，看那个东南卫视就布袋戏，
嗯，
就我不知道东东哥有看过吗？
就多多少少都看见过一些。
他叫什么？他感觉是演武侠的感觉。
对
对，那个我也是在台湾很火吗？
对他，但是他也是起源于大陆，但是是在台湾发扬光大的一个算是布偶的一个地方戏剧。然后特别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台湾的霹雳布袋戏非常的火红。
霹雳是一个厂牌吗？
霹雳应该已经算是一个品牌了，它是一个传统的布袋戏的升级 upgrade 版，因为它把整个那个布偶的这个算是工艺啊提升到另外一个等级，他们身上的那些服装装饰铠甲以及他们整尊，他们一尊可能都要十几万台币。芷云小时候有看过霹雳布袋戏吗？还是你知道你同学有在看
霹雳？我没有看过电视版，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国小的时候他有在推转型还是怎么样，所以他就有前进校园，所以我看过他现场版。
哇、wow.
哇，对对对，把车开进学校，然后他就现场演，然后他就是真的在舞台上就是什么喷火喷水之类的，还蛮帅的。
真的。
但是我没有看过电视版的啦。
嗯，
我还想问台湾朋友，就是我在康熙的时候，然后听到就是说有一个名词叫八点档。
嗯，对
对，八点档演的电视剧叫八点档电视剧吗？
对，
嗯，
它有什么特点吗？
又臭又长。
哎，可是八点最黄金的时间，为什么要播这种又臭又长的剧啊？
嗯，
我觉得你电视剧的最大的受众就是家庭妇女，我没有任何政治不正确的意思啊，就是适龄的女性吧，但是她们就爱看这种就是家长里短的故事。我觉得那些台语的电视剧都是那种小三啊、婆媳啊这种关系争斗啊，也就跟我觉得跟大陆的很多的婆媳剧家庭剧一个样子，只不过人家一眼就能演两三百集那种，
四五百集。
哎，
演八点档电视剧的明星算是级别比较低的明星吗？
嗯，也不会。
因为我经常听有人说什么因为怎么样所以又去演什么八点档去了什么
的。应该是说八点档可以给他们一个稳定的收入，所以当你没有你失业一阵子，你接到八点档的戏约应该算是比较稳定的。毕竟我们那个动辄就是几百集的，他如果几百集里面有一半左右的工作量，其实就已经算是还不错的啦。
哦，
对啊，我觉得那个演变史应该是我们的一些台剧、台语剧、闽南语剧，从《飞龙在天》开始就开始很火红了。因为我们后来有一个电视叫《明视》，那《明视》里面就是主打，它都是用闽南语的戏剧去做播出，就是有别于其他三台哦。我来解释一下，我们以前在没有那个有线电视之前，我们台湾的话是只有三台，就是台视、中视跟华视，对，只有这三个选择。后来有了就是有线电视，就多了一台，就是叫做明视，现在是比较多啦，什么客家还有那个原住民的电视。
中视的意思是中天吗？
没有，中国电视公司。
嗯，那中天又是在这？
对， 对，中天是后来有线电视，他自己就是有一个中天电视台这样。对，早期的话就是只有三台，然后后来应该是后来加了明视，那明视比较特别是它都是用 闽南语的戏剧去做播出，所以那时候《飞龙在天》是第一档算是蛮火红的一个台语剧。然后我不得不说，我的闽南语其实从那里面学习到颇多的，所以它可能也算是一种语言复兴的一个电视台跟电视剧。然后因为明视红了之后嘛，那开始有其他电视剧觉得台语的这个市场其实蛮大的，因为我们长辈都是讲台语嘛，台语的戏剧 的那个族群是非常的广泛跟庞大的，跟婆婆妈妈其实都很爱看，所以现在变成是像三立呀、都会就是开始去播，或是他们开始去拍所谓的台语剧，所以现在八点档就变成是一个热门的时段。但其实我们八点档会延伸到十点，因为婆婆妈妈其实很爱看电视看到十点，所以你就会发现八点档现在就是不只是播一个小时，以前是播一个小时，有的是会就是可能或是七点到八点是播昨天上一集的，然后八点到九点是播新的一集的，会这样子去轮播。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芝琳姐，《飞龙在天》里面的台词可以说两句吗？
早就忘记了，但是它的主题曲非常的火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这可以作为你们那个《爱拼才赢》的第二首闽南语主题曲。这首歌那时候很火红。我们换一个主题好了，我刚刚看了一个，就是我们从小。好像不知道哪一个时段会播的，而且它的那个片头曲也非常的非常的火红。这部在应该说这个片子叫做《大陆寻奇》，
没有印象哎、
是在台湾的一个
我看过，
对，应该是我们中视的一个节目，对，那他都会派外景主持人去大陆的各地，他算是一个在大陆旅游的一个节目，非常的长寿。我看4月18号的那个集数的话，早上8点到9点会播中视，会播大陆寻奇，然后这个集数是1399集。
哎，我在抖音，就是在 TikTok 上看过一个片段，是好像是陈乔恩吧，当时到大陆做一个旅游节目，然后他尝试大陆的一些美食，是那个节目吗？
不知道是不是，但是这部算是节目，它是从1990就开始播到现在呀。
1990播到现在是32年。
反正这部片我觉得拍的不错，这个节目就是他会带我们去大陆的各个，比如说去四川，你就看他在吃，或者那个你就会觉得哇，然后很常去那种比较少数民族或是偏远地区去看那种美景，也是蛮好的。
请问你们看过我们就是大陆的选秀或者综艺吗？
爸爸去哪儿？
有啊有啊，
爸爸去哪儿？
之前唱歌那个啊，中国好声音嘛。
那奇葩说你们看过吗？
我看过片段，就是比较好的那种片段，人家剪到可能 Facebook 之类的地方。
非诚勿扰你们看过吗？
非诚勿扰应该没有吧。
电影吗？
不是电影，综艺节目。
综艺，
恋爱类的相亲综艺节目。
那个福原爱跟江宏杰有上的那个吗？
哦，不是，哇，那个是离婚节目啦，上了三对。
幸福三重奏，
对，幸福三重奏。
像蜡笔小新，我们目前现在在网络上看到的配音也都是台湾的配音
哦。台湾的动画配音真的蛮好的，
就是那几个人而已，不是吗？语调比较好听吧。
对，我觉得台湾的朋友就是软软的声音比较适合配动画，就是大陆人有时候我觉得有点硬，就不像是一个动画里出来的人。
像蜡笔小新这种片子，大陆应该也不会引进啊，
不太会
啊。所以你们没有看过我们蜡笔小新哦？
网络看
康熙我也只是通过网络看，我在看康熙或者是在网上看台湾节目的时候，角标上面会有那个普通那个东西，想问一下那是什么意思？是分级的意思吗？
对，普遍就是合家观赏，然后有一个查一下，就有一个好像是12岁，然后要家长陪同。
那这个也没有强制性是不是？
对，它就只是一个
引导
分级的规范，然后就是让这个观众你在看电视之前先知道说你现在看的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子的影片。
明白。之前康熙问过一个问题，问当场的来宾说孩子几岁可以看康熙，好像就是说几岁都可以看吧。
嗯，应该是吧，
好像是，但可能还是要看家长吧，像我妈就不让我看。而且我妈也不让我看蜡笔小新。
你们家很严格啊，你们家。
对啊，你看我活到现在不容易啊。
你们还会有那种风水节目或者灵异的这种类似的节目？
有啊有啊，我们有一个节目叫做什么蓝色水玲珑，
嗯，
他就是会讲很多，他会用那种很灵异的音乐配上一个男生的声音，然后他通常都是套在台湾的乡村，然后可能一对夫妻啊，然后生了一个畸形的小孩啊，然后那个爸爸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就把小孩淹死，然后那个灵魂就对他们家纠缠不清之类的这种。
天哪，就是主题还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呗。
差不多差不多，但是其实因为那都是小时候，就是也不太敢看，就胆子比较小，所以大概知道这个东西就是那种会看了晚上会睡不着的东西。
哎，辣椒，你有印象深刻的比如说台湾的名嘴吗？
台湾的名嘴赵少康。
为什么赵少康是名嘴啊？
不是吗？
他说出来的话大家是认可的是吗？
哦，要大家认可嘛，大家认可可能没有。你看我们的政论节目长什么样子。
辣椒，我问你，你有看过类似儿童台的节目吗？
有啊，小时候我们有悠悠亲子台。
那你有印象深刻的哥哥姐姐吗？
那个啊，我们小时候看的时候就是蝴蝶姐姐，她就是现在就是那个罗志祥的那个
罗志祥的小三。
没错。
那你的意思是你小时候非常喜欢蝴蝶姐姐是吗？
就是那个时候比较常出现的哥哥姐姐就是蝴蝶跟香蕉吧，我没记错的话。
他们在说什么呀？节目里面
他们其实就是那种会带动唱带动跳的那种节目，就还会在节目上面唱歌跳舞，然后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动作，然后让小朋友可以在电视机前面一起唱一起跳。
哦，
然后可能教一些可能上厕所要去马桶啊，然后每天要刷牙之类的这种。
这个有意思有意思。大陆的儿童节目我真的好像没有什么哥哥姐姐这么一说吧。
有金龟子和
毛毛虫
也是人扮演的。我小时候喜欢看小神龙俱乐部。
那什么？
它就是一个会放很多国外动画片的一个动画节目，它可能会放3到4集的不同的国外动画片。
但是儿童台的很多姐姐是不是最后都转走了，就不在儿童台了？
很多就是直接进入演艺圈啊。
哦，那他们有市场吗？这样？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那个形象要洗掉那个形象可能有很困难。像蝴蝶姐姐都已经改名叫凯乐了，但是大家还是会叫蝴蝶姐姐，然后对她的印象可能也还是就是亲子台的姐姐。
辣椒应该不知道快乐女生、超级男生这种大陆的歌唱选
手。不知道。
那你知道李宇春吗？
没有听过耶。走吧。
哦，完了完了完了。
张靓颖知道吗？
我知道，这我知道，海豚音。
对对。
辣椒，你大陆的歌手你有听过谁的歌？
我知道那个胖胖的，嘴巴很像一个女生，韩红。
你听过韩红的什么歌？
我听过一首她翻唱别人的歌，叫什么？
青藏高原吗？
没有没有，我是先听别的歌，然后知道这个人，然后才去听过她的青藏高原，但我不喜欢。
除了韩红还有别的吗？
一定有，但现在突然想不起来。那个啊，李荣浩算大陆歌手吧？他是吧？
嗯，算。
还有那个丑八怪那个谁啊，薛之谦。
我觉得辣椒知道的还是从歌知道人，就这个歌红，然后他可能才知道这歌手是谁。
对啊对啊，没错。
你现在看 TikTok 吗？
我不看欸。
okay.
但我会看那个从 TikTok 搬运到 Facebook 的影片。
哦，就是你从 Facebook 上看 TikTok 的东西对吧？
哎，没错没错。
但是辣椒，我问你，现在台湾的年轻人是不是也被 TikTok 所俘虏了？
我觉得是欸，就是可能国高中生就会开始滑，就我已经跟他们有一个代沟了。
现在串流影音平台我们这边就是优爱腾、优酷、爱奇艺和腾讯。哎，这三个平台在台湾也能看得到吗？
爱奇艺我只要看得到，其他的我就不到了。
嗯，
但主要是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孤陋寡闻一点，比较活在自己的世界，所以其实我也是不太清楚啦，老实说。
我觉得如果你跟辣椒聊的话，可以聊什么潜水啊、开摩托车呀、啊，就是比较自然的一个 entertainment， 它会比较对应这些事情上。
差不多。
大家你看美剧吗？
我就是吃饭的时候看个，一天看个15分钟吧。
你爸你妈的教育真的很好，
成功了
哈！远离了这些没有营养的娱乐活动。但确实啊，我跟辣椒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会让我去跟他看日出。
哦，
哎，辣椒，我想问一下，你们年三十，就是大年三十晚上，就是除夕，你们会看什么节目啊？还是说不看节目啊？
以前会看节目，以前有那种就是预录的跨年的综艺节目，就是可能一些艺人上去玩一些游戏啊，或者是就是聊天什么的那种，但是都没有到特别就是说一定就是过年期间要看那个东西。然后再后来好像就有那种演唱会，但也是预录，不是直播的，是他就是已经录好的那种歌唱节目。然后再更近一点，就是这几年的话好像就比较少听到，然后或者是我家啦就没有再看这种东西了。然后主要就是可能也是上 Netflix 上面去挑个电影什么的来看吧。
哦，
然后等时间到了就放鞭炮这样。
你们有看过什么经典的香港的电视剧或者香港的电影吗？你们受香港的影响大吗？
我身边蛮多朋友很就是看过香港，就蛮喜欢香港什么赌神系列的电影。那我本人是对这个电影非常感冒，就我不喜欢那种风格跟那种就是剧情，但我身边蛮多朋友很喜欢看的。
那志玲姐，香港的影视剧什么之类的对你有影响吗？
哦，有啊，当然有啊，因为香港的影视节目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开始串起，而且我小时候啊，国中吧，大家知道录影带这东西吗？
知道。
对，录影带就是有点很巨大的那个，像卡式录音带那样很巨大，然后你看完之后还要放到一个那个回带机里面回带才能够重新播放。然后那个年代就是要去租片子，其实你去那个录影带店去租片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港片香港的片是占还蛮大的一个比例。
嗯，
对啊，所以像以前那个像梁朝伟演的那个韦小宝啊，然后还有 TVB 的很多剧啊，其实都蛮不错的。
我们看的是陈小春的那一版。辣椒有看过《鹿鼎记》吗？
我有。
是哪一版啊？
我看的《鹿鼎记》是韩栋拍，韩栋演的。
韩栋？
谁？
天哪，韩栋谁呀？这是？
是吗？是这样念吧？
是
吧？
是《步步惊心》里的12个。
哇，《鹿鼎记》演了3个世代呀、啊！
我们真的是跨世代呀、啊！现在对于你们来说的话，台湾的电视剧如果上奈飞什么之类的，你们会觉得这个电视剧是有保证的是吗？是有质量保证的？
我觉得不一定
是。好，我觉得
两个人有了分歧。
好，那个子云先去说说看。
我觉得就因为怎么讲，每个人喜欢的剧情还是不一样啊。那其实像 Netflix 上面，我还是有很多，就是我看了可能看第一集都看不完，就觉得很无聊，就不会敢再看下去的那种影片。然后所以我觉得不太一定吧，可能也是因为我看东西比较挑，就是我很容易觉得某个东西很无聊。有可能是我个人问题啦。
那你看那个华灯初上你有看进去吗？
我有看前2季，然后第三季我就没有看，第三季我就知道谁是凶手，然后就没有看
了。那志玲姐呢？
我觉得应该是说，其实Netflix 它就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它就有点像选品店的一个概念啦、啊、就是精品，它就是会去挑各种不同的类型的剧集。那但是因为就是观众口味本来就是多元嘛，各取所需，那你可以在里面找到的东西，就是假设你是喜欢某一个特定类别的，比如说前一阵子那个什么 Tinder 大骗就很火红啊，大家都说很精彩什么什么的，可是我就对那个没有兴趣啊。对啊，我就觉得那个也还好，但是对于这个类型的族群的人，他就可以怎么讲，戏剧类的东西他就可以满足那个族群的观众的一个需求吧。但是他是一定有一个水准跟品质，毕竟这是大家掏钱出来买的一个频道，所以我是觉得对于各个类别的那个 quality 他们应该都会有一个控制、啊
对于各个 level 的 quality 我们都是可以 hold 住的啊。
对啊，但是有些东西真的是其实有时候我 滑一滑其实有时候也不知道要看什么。对啊，那例如说好我问你说就是 Netflix 里面也看得到那个琅琊榜，你觉得琅琊榜好看吗？
琅琊榜吧，
哦，琅琊榜，
哎，琅琊榜好看，
你看过吗？对啊，好看嘛。那还有那个知否知否，
我觉得那个好看
的、
欸、
对啊，是不是就是其实在这一类可能我们觉得没有兴趣的，像我是就不会主动去看，但是可能看一两集就会觉得好看跟看下去，它就是会在观众这一个族群的观众内心里面会有一个算是一个 level。哎，所以你们有 Netflix 账号吗？
我们没有。
怎么说呢，我们是一个侵权大国，我们不需要 Netflix， 我们想看什么我们就有渠道能看到什么。
我知道，但是重点就是你们可以下载 Netflix 吗？
不行，我们注册都注册不了。印象当中我注册过，然后他会提示你说不在这个服务区服务，就没有服务。好吧好吧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